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七节，不可以杀人。这里引起很多的问题哈。不可以杀人，那么当然我们就说不要杀人。那么但是很多西方的神学家基督徒都说，因此这个死刑应该废止，不可以杀人。那么神就是说不可以杀人，任何情形都不可以杀人，杀人犯也不可以杀，就是不可以杀。我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概在我看90%左右的神学家哈，都在起码在西方，那恐怕95%以上都反对死刑，这是一种人道精神，是可贵的哈。不过我觉得这样解释并不合圣经。大概90%到95%的西方的神学家或者是主流的教会的领导者都反对两种形式的杀人。一个就是死刑，另外一个就是战争，所以你看现在非常反战。我觉得死刑和战争的确是非常糟糕的事，我们能够尽量避免。可是我看圣经，我不觉得神在罪恶的世界上废止了这两样东西，废止了，没有废止死刑，也没有废止战争。我也不觉得耶稣的教训是废止这些，相反的，我觉得耶稣叫我们在纳税给该撒的时候，就隐隐的也肯定了政府的权利，包括罗马政府的权利，有杀人也有开战的。简单的这样说，我认为不可以杀人，不可以流人的血，这个是对个人而言，所以我们任何时候不杀人。当然你犯罪杀人的是要受国法惩治，我们甚至不可以报复。所以白冰冰不可以杀陈静心，他不可以杀。杀人包括杀个别的罪犯和杀一个侵略者的这个战争，这个权柄在罗马书13章神是给了国家，他不是空空佩剑的。国家有权杀人，国家有权对其他的国家开战，这基本上从奥古斯丁以来的教会的主要的想法，不过这一两百年越来越多人否定。我能同情这个否定，因为杀人实在是非常不好的事，战争更是非常不好的事。可是我不觉得彻底的反战和废止死刑是一个正确的解释哈。好，我们不杀人这一点，就是我觉得个人不能杀人，但是神把这个权柄交给了国家。所以国家在执行死刑的时候，不是用报复的方式，是要维持社会的风俗，我良善的风俗，也是对那个杀人者的一个惩罚，我觉得这是合圣经的。另外不可杀人，我们从新约就可以看到，那么从神的观点来讲，绝对不是你形式上有没有杀人的问题，是你是不是在恨弟兄，你恨弟兄就是杀人了。那如果我们再从新约里面，其实旧约这些都是已经多多少少表达出来了。我们不杀人，还不仅是不去恨人，正面的来讲，我们也应当是用良善来待人的。如果前面讲到说爱这个爱我守我诫命的，就是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然后做了偶像就是恨上帝的话，那么我想我们对我们的邻舍的不专心的爱他们，不对他们爱，就已经是恨他们，冷淡的对待他们，就是某种形式的杀人了。这个我不愿意给各位很大的重的负担，我们这些总是记得，不管在新约旧约，这都是恩典以下的反应，不是你守了十诫神来爱你，是神已经白白的爱你，拯救你，给你力量，你就应该遵守。就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中不杀人，不恨人，不自义。好，下面一个19节，不可偷盗。这个不可偷，对不起，18节，不可奸淫哈。 不奸淫，我们也同样的从新约来看的话，包括是看到妇女也不可以动淫念，不过这些不管是恨人是动淫念，这些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摆脱。当耶稣说你看到妇女就动淫念的时候，已经犯了淫乱了，你的右眼叫你犯淫乱，你就把它挖出来，这也不是照字面来讲，各位弟兄你有10000个眼睛也不够挖，对不对？这个是指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除恶要务尽的那个态度，自己利益没有办法，但是我们需要靠着恩典有这样的自愿哈，求主救我们。那不可奸淫，我想也可以在正面的事上，在婚姻的事上，我们希望教会还有弟兄姐妹，我们更爱神给我们的丈夫和妻子哈。那当然，这如果要多讲下去，就相当复杂了哈。我自己是很喜欢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来讲，就是在罪恶的世界守素安常啊，这个能够守素安常，最好是守素安常。你还没结婚就不要想结婚，这不是我说的哈，这也不是天主教说的，这是保罗在圣灵感动之下说的哈，不是我说的。结了婚以后就不要想离婚，丈夫或先生死了以后可以再娶再嫁呢，但是如果能守素安常最好。各位，我是觉得我们就最不守素安常。没结婚的时候拼命想结婚，结婚的时候又拼命想离婚，离了婚以后又再想结婚，反正就是什么，对现况非常不满。我看圣经刚好讲相反，你对现况要尽量的满才对，你现况满意，下一步带领的才好。同样在服侍主的事上也是这样，我不大希望是你现在工作气老板气同事，好吧，到神学院去吧，将来到教会服侍多好。如果是这样的心态呢，恐怕他将来在教会服侍也是会气牧师气同事的。我不能够说你一定都是在你服侍都很好的世上工作都很好的情形下蒙召才是真实的，但是我觉得守素安常很重要哈。不过这一点我们也不去多讲，我们就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上帝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在我们这些罪性当中哈，这个非常容易被引诱的我们这个罪恶上，我们蒙神保守能够脱离哈。下面这个不可偷盗哈，那可以讲非常的多。那这个社会主义的人来讲的话，会说资本主义合法赚来的东西也是偷来的，因为那是一种虚假的合法，那是一种错误的世界观哈。我常常看到一些，尤其是西欧的那些社会学家、政治学者说，资本主义合理得到的也是偷来的，譬如说都是巧取豪夺来的。我不想讲这么，不想讲到这么多哈，但是我们看一段什么叫做不可偷盗哈。我们看以西结书第十八章，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第七节哈，未曾亏负人，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借给赤身的人穿。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第七节特别是未曾亏负人。各位，未曾，什么叫未曾亏负人？亏负人用这个拉丁的一个术语 sum quique， 就是 to each render his or her due， 把别人当得的给别人，这个叫公平。别人当得的没有给别人，这叫亏负；别人当得的给他，这个叫做公平，这叫不亏负。当然这个其实没有解决问题，那个当得的又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简单的可以说，假如说我们跟你讲，我跟你讲好了，工资一天是1000块，你做了一天的工，我没有给你1000块，我就亏负你了。同样的，你跟我讲我雇员说我在这里会一天工作8小时， 我那八小时里面吃饭喝茶看报聊天，那你就亏负了你的老板。我们会亏负我们的老板，老板有时候也会亏负员工，就是他当得的你没有给他，那我们亏负别人就我们当做的没有做。这个其实就是比较是资本主义的伦理了，就是很个人主义，你该做的就做。可是在这里啊，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这很奇怪。这个各位也可以回去看，这个在生命记24章12节13节那里也有讲到哈。什么叫欠债之人的当头这个还给他呢？就是我是一个穷光蛋，我今天需要借钱了，当然不能找地下钱庄啦，就找康牧师借啦。那么借钱了，那么我实在没东西吃，我是一个穷光蛋，我今天要借钱买米啊等等。那那个时候人很穷，他本来已经是穷光蛋了，他能够当的东西是什么？没有钻戒，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当，他能当的东西就是他的棉被，他要盖的棉被。各位，你们现在当然不懂棉被值多少钱，现在年轻人根本电台都不用了，就是我们彻夜开暖气，哪有什么棉被啊？就好，棉被在那个时候还算是一个值钱的东西。他用棉被给你，向你借了可以今天吃三顿的那个钱，然后到晚上，他一定应该付钱了，来把他的棉被赎回去。他没有办法赎回去。照理说，你的棉被就不能还他，对不对？或者就不应该还他嘛？你钱没有给我，这是我们讲好的。你什么时候付了钱给我，我什么时候棉被给你？因为我已经把一笔钱给你了，你棉被放我这里的时候，就是我给了你一笔钱，你可以去运用。圣经上说哈，他欠了你，他真的欠了你。到晚上的时候，他还不能还。如果你不要欠他，你就要把这个还给他。各位，你当看到这里，马上就想到，哎呀，那借钱的人有福了。啊，这你不要想到现在经济罪犯，现在想到就是在也是在那个时候有穷人，他走投无路，他向人借东西，借钱，说是借，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就是什么，其实就是要，他根本还不了，非常稀奇的一件事，不亏负人就是那个债主把别人不当得的东西还给他。这很稀奇哦，这一种公平里面，的确我们要承认有很大的怜悯的成分。那在圣经里面，公平和怜悯也不太能够分，有在我们人间是一个很冲突的观念，但是也不太能够分。不偷，在加尔文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也有讲到说。我们今天讲不偷，偷东西是什么？我赚来的钱，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你把它拿走了，未经我的同意你把它拿走了，那个叫偷，对不对？从圣经里面的确有讲到，当穷人他没有赚任何钱的时候，你没有把食物给他，你偷了他的。你要再想一想，为什么是你偷了他的？这个当然只有从信靠上帝，这只有教会里面所谓凡物公用。当然今天我们也不是凡物公用，但我们有一个观念，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把东西给人？各位，我赶快要说，这跟现在什么西方提倡的那个社会福利政策是不一样的，我完全反对，那常常是鼓励懒人的，不上进的，不工作，这我觉得不应该。那么我也承认，很多时候这种甚至在教会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让一些人养成好吃懒做的习惯，这也是不应该，我坚决的反对。可是我们要记得哈，当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时候，在分配恩典的时候，你福气也好，你不福气也好，事实是这样，就是有些人是多，有些人是少。 就是这跟我们刚刚讲的三四代和千代是一样的，我们实在也不能算为什么有些人生下来就这么聪明，有人生下来就这么笨，有些人生下来能力就这么好，有些人生下来能力就这么差，有些人就是啪啪啪啪一路读到 MBA， 然后在一个大公司月薪100万，有些人就是他很笨很差，有的就是好吃懒做，有些人就是勤快。我不管他的道德的因素是什么，反正我们都知道有很大的差距，对不对？有的人多赚，有的人少赚。那么社会上如何把这些各样的不平的现象来解决，我是觉得人间任何制度没办法解决。我在念博士的时候，那个很多的哲学家哈，最有名的 John Rawls 和哈佛大学这两个和 Robert Nozick 就谈到这个分配的问题。两个哈佛大学都是在去年和今年过世的两个哲学系的教授，非常棒。怎么样的分配是公平的？我不觉得人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好，我们基督徒怎么看？我之所以说基督徒怎么看，我不觉得这个可以用在不信主的社会里面。所以我对很多基督徒想要说我们基督徒怎么影响到这个世界啊，什么基督徒的怎么影响世上的法律啊什么，我都有个很大的问号。我觉得没有什么基督徒伦理，如同没有基督徒物理，没有基督徒数学一样，这些事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不同的心，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对人有更大的同情和怜悯。我们基督徒怎么看这些事？今天一个基督徒，我现在只能说是基督徒了，虽然非基督徒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他赚一个月赚100万，为什么圣经可以讲他这100万应当哦，注意哦，如果没有给他就是亏负哦，给那些就他没有做这个工，当我们说不鼓励懒惰，他可能是残障或者他什么原因，为什么要给他？当今天我们给的时候，基督徒如果一个有钱人给，我们说这是好心，这是慈悲，这是怜悯。从圣经来讲，这是好像是当做的，你非做不可。哎，我聪明，我能干，我也很努力，所以我现在月薪100万。我今天给你们这些穷光蛋，这是我的好心。我100万，一个月100万，当然可能我一个月只能花到10万或者20万，其他的存啦或者怎么样，而我一个月可以捐20万给你们。哈，你们要给我立一个贞洁牌坊，对不起，不是贞洁牌坊，好人好事吧，哈，你要给我立这些啊。你要感谢我啊！我们通常多少都有这样的心，因为我们假定这个基督徒真的非常诚实，非常努力，他工作很努力，所以他赚很多钱，他也很愿意奉献。可是圣经上没有讲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这是一个当做的事，甚至你不做你是小偷，你偷了别人东西。我没有偷啊，我给是好心哎。你不要把客气当福气耶。我们基督徒怎么看这个事？理由，这个非基督徒没有办法看到，我们基督徒看到的是，你的聪明、智慧和努力是上帝给你的，所以你不可以夸口，你不可以说我赚到100万是我自己的。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不是你的，你的生命、气息、动作都是上帝的。上帝在这个世界，有的时候给你每个月100万，给他每个月只有10块钱。神要你做管家，那100万不是你的。各位，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有的只有罪恶和地狱的火，上帝赦免拯救了。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有多的话，我们都有多的，上帝意思就是要给人，不是要埋在地底下，不是要建一个仓库存起来。埋在地底下是那个建个仓库存起来，是路加福音的无知的财主。埋在地底下是登山宝训里面讲到说，有虫子咬，有贼来偷。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14节，乃是要均贫，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是均贫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 这我再一次说，不是共产主义。我再一次说，这个叫做肢体，这叫真正的爱心。如果神给你聪明才智能力多，神的意思不是叫你自肥，神的意思叫你把这些妥善的运用，让更多人得到帮助。而且你做这些事的时候，一点骄傲自大心都不可以有，这就是上帝要你做的事。那对我们中国人都会说啊，我有能力管理10000个人，我的公司现在10000人，我的营业额1年50亿啊，然后我已经够好了，我自己只拿着6-7亿，其他的还设立这个基金那个基金。神要这个世界上，从收玛拿做例子，这出埃及记16章，多的没有余，少的没有缺。玛拿就是多的都会烂掉臭掉，少的你没有力量捡的，哎，就都够。那各位，我们什么时候是多的？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是多的？好，这个当然也是个人不一样了啊。像我，也许一个月新台币1000块就够用了，我是苦行僧啊，够用了。也许有些人是这个林黛玉型的，医药费就要1000块，我不是医药费，医药费一天就要1000块。有些人就是小姐们就娇滴滴啊，这里痛啊，那里不舒服啊，啊就需要看病啊，就需要什么？也许像我可以这个1公里以内都走路，有人是现在的年轻人小朋友，走3步路就会有关节炎的，一定要坐计程车的哈，这是都要爸爸妈妈抱啊或推车的哈，也许哈，这我们也不要批评。不过有一件事啊，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做一个标准啊。在雅各书5章1-6节讲到富有的人的错误。当你的财物坏了，衣服被虫咬了，金银生锈了，那表示你太多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不要律法主义哈。你今天整理你的衣服，哎呀，怎么长虫了？那就是太多了，哈哈。那各位姐妹，我猜你的衣服实在太多了，你当然今天回去马上就买很多樟脑丸了，是不是？那重点不是樟脑丸，马可斯夫人一美带的鞋子太多了。我也怀疑很多姐妹，你们的鞋子太多了。啊，我认为基督徒的确应该是一个简朴生活，而且能够跟人分享。生活简单点，不过这讲多了伤感情，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哈，大家都愿意自己最好有很多东西生锈了，多了多得不得了。我觉得雅各书那里讲的真是现代社会，不是富有的人，就是现代社会特点，我们东西都太多了，书也太多了。你自己看看，你买的书有多少没看过，多少书是看第一页而已，然后就放在那边，大量的生产，大量的推销，大量放在那里，就制造更多的垃圾，给自己很多的痛苦。好，不过就停到这里啊，不要偷窃，不要把属上帝的东西来肥己。你的聪明、智慧、金钱都是一样。什么叫做肥己？你自己消化不了，那就是太多了。你吃的太多了，体重过重了，尿酸过高了，小心。你买的、穿的太多了，那个都是有问题。我也觉得现在像现代社会，我也不是光帮穷人讲话，穷人也不少啊。像现在因为实在是太丰富了，那些流浪汉也可以吃到很多的，我也看过很多这一类的，不管在洛杉矶、在日本、在台湾，很多流浪汉也要挑哪一个那个救济站的汤好喝一点，变成他的懒惰。那我们不要偷盗，要记得万有都是上帝的，你不要偷上帝的时间，不要偷上帝的金钱，不要偷上帝的智慧。上帝给你聪明智慧，你没有用来服侍上帝，你就越愤了，你就是那个什么偷了33亿的履历的那个，不是藏在的那个，你偷了不是你的东西。你够聪明，你够会赚，但是赚了放在你那里，人间看起来是合法合理的，生锈了你就太多了。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 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